第一，要保持希望，在每天清晨太阳升起，不用太在意这一手的遗憾，用一片面包解决你的不安，别担心没人经过你的未来。
大家好，欢迎收听成电台，我是 Kid。在2006年吧，已经上了几期节目，今天想做一个比较特别的计划，是想回顾一下2015年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那些好玩的事儿。
也没有必要把自己变得不像自己。你曾慌乱过，你的年华释然。你们的一天都一样。
2015年整个一年其实发生了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儿。今天想跟大家说一说的是2015年那次非常有意思的旅行。2015年其实去了很多地方，唯独在5月份的时候去了一次苏州和上海周边这一圈的旅行。其实促成这一次旅行的原因很简单，想跟一群人一起去看一看在苏州举办的迷笛音乐节。其实去迷笛音乐节也好多次了。我是从2011年第一次去迷笛音乐节，2015年的话应该是一共去了5个年头了。迷笛音乐节对于我来讲其实是个挺特别的事儿。不管怎么样，这么因为之前一直是玩乐队的，然后在玩乐队期间也是挺喜欢国内的很多摇滚乐队，然后2011年的一个机会吧，就跟小弟我们两个人，也是我们乐队的吉他手，我们两个人只身的前往了去往了北京，去像朝圣一样的去看了第一次迷笛音乐节。然后这一次去迷笛音乐节跟了一群人，是全是我们的儿童团的朋友们。儿童团应该有团员吧。儿童团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组织，我也是在今年偶然的时候认识了这么一群人，这么一群非常非常可爱的人们。
如果变成生命中的情不自禁，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儿童团的朋友们其实对其实都是还是挺可爱，很那个怎么讲，很天真很单纯的人们，所以说叫儿童团嘛。这一次去儿童团是水豹带队嘛，然后我们在苏州就这样相遇了。期间其实可以一个一个讲吧。去迷笛的时候，刚开始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然后觉得今年还2015年了嘛，应该去迷笛音乐节。
的地方宁死不放开，宁愿受伤害。
因为2011年去迷第一次去迷笛之后，就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挺值得做的，而且迷笛音乐节是我一直挺喜欢的一种氛围。怎么讲，在那之后吧，就会认识很多人。认识很多陌生的人们，我们在一起欢乐，我们在一起喝酒，我们通宵成夜成夜的聊天，我们白天看演出，晚上回到迷笛营，我们就开启了我们其实应该叫迷笛音乐节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夜晚迷笛营的音乐节，迷笛营的音乐节。其实这也是特别吸引我的一点吧，去了会认识很多很多的朋友，很多很多怎么讲，意气相投的朋友。跟大家在一起还是挺有的聊，很有的来，很自由。就像说，在去迷笛之前不会知道什么是乌托邦，去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可能这样的状态就是我们一直想要的乌托邦。从头说的是旅行吧， 这次旅行为什么认识儿童团呢？因为被别人放鸽子了。本来还是约定跟我第一次去迷笛音乐节的那个哥们儿，也是我们乐队的吉他手嘛，刚刚说过了，小峰。本来跟小峰约了一起去，但是他现在在深圳工作，因为一些原因吧，没有办法去，然后就是很遗憾，然后去不了了。在离时的时候，在提前应该是快半个多月的时候去说去不了了。我想，那我自己一个人去，到底要不要去呢？然后就上那个豆瓣小组，认识了一些人，聊聊天，聊聊天之后就觉得，哎，有一些人还真挺有意思的，觉得。本来是觉得不想去了，已经想把票啊什么的，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去迷笛我觉得还挺无聊的，至少说沿路啊什么都没有伴儿，觉得还挺没意思的。然后认识了这样一群人之后呢，就加入了一个组织叫儿童团，也就是本次故事非常重要的一点吧。儿童团的人们其实这次是十八大队嘛，然后水豹啊，包括丫丫呀，包括畅畅，兔兔，还有我天，突然忘了，哎啊对，还有非常重要的二舅，还有啊对，还有那个，哎呀，还有对，还有骚哥，还有 Cherry， 对，需要说 Cherry 嘛。因为这次去的时候我是从沈阳出发，然后去坐飞机到那个上海，然后到上海之后呢，在上海周边玩了几天，然后在之前也是认识了一个，现在讲网友会不会很土吧，应该是也是算是确实是从网络上认识的朋友，然后这个朋友就是 Cherry。确实人很好 ，Cherry， 他家是苏州的，然后正在上海上班，然后那天聊得很开心，就说在找那个拼车的人嘛，我在找拼车的人，然后他在找那个搭车的人，就这样一拍即合，聊得还挺开心的。然后他是在上海的一个做奶茶店工作，然后他就是在四月三十号的早上，我跟他相约在那个一个地点吧，然后应该是在闸口，对，是在闸口吧，在闸口附近，然后我们就第一次见面了。见面的时候其实他跟我之前想的不太一样，听之前叫 Cherry 嘛，然后听他说话什么觉得是一个很年轻的人，然后见面就觉得也是很年轻，但是有一种略微的成熟感。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吧，是觉得这次旅行包括认识 Cherry 很珍贵，就是说每个人都抱有最真诚的态度，最本实的态度，没有猜测，没有怀疑，不会有现在社会新闻当中所说的那些欺骗啊什么什么的，都是很单纯，都是很简单的，就是大家在一起开心就好。然后见到 Cherry 之后呢， Cherry 很好心，然后从上海把我带到了苏州，然后到了苏州迷笛营之后扎营的时候就找到了组织，就是之前在一直在聊个不停的一些素未谋面的朋友们，然后这些朋友们在一起扎营啊，在一起欢笑，然后就这样拉开了2015年的迷笛之旅。刚开始扎营的时候呢，刚开始是没有地方嘛，因为六年去的时候其实是时间有点晚了。然后今年迷笛营因为本来是宣布在北京举办，然后是因为国家 应该这么讲吧，跟国家政策一点点关系都没有的原因之下，然后移师苏州迷笛营，然后开展了2015年5月的这次迷笛音乐节。因为每一年的迷笛音乐节的五月都是在北京举办，而且这个传统维持了非常非常多年头。而且这么讲，迷笛音乐节每年嘛，都会有几个比较盛大的演出，就是说他会每年做好几场演出，但是有几场是非常盛大的。第一就是五一北京的迷笛音乐节，因为是在北京举办，所以说非常非常多北京本土的乐队，或者说在北京发展的乐队都会参加，而且能够象征着现在中国摇滚乐的一个风向标，无论是年轻的中年的，还有一些比较老牌的乐队都会去参加。所以说五月北京的迷笛音乐节，按理来讲应该是非常非常盛大的。然后今年是因为跟政策和国家一点点关系都没有的情况之下，然后移师了苏州，所以说让我们这些很多很多远路的人们就这样跟着音乐节跑到了苏州去。五月的苏州江南水乡嘛，怎么讲，空气非常潮湿，非常的湿润，阳光很明媚，不会很热也不会很凉，晚上的时候走在街上还是需要披个外套，然后看着街上的人们还是觉得原来南方的气息还是挺不错的。虽然每年都会去一次南方，但今年这次南方之行完全是因为迷笛而去，所以说心中更少了一些别的东西。就像我刚到上海之后，吃了几家我比较愿意吃的馆子，然后一些好吃的东西，见了一些朋友，然后他们带我吃了几家那个上海本帮菜还是挺不错的，口味偏甜，然后也比较清淡，然后整体吃起来的话不会很油腻，不会像北方都吃的这种东西，它的那个扎实程度吧能差一些，但是主打其实那种非常清秀非常秀气的一种清淡口味。这次去上海确实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其实一直以来我最喜欢上海吃的东西其实生煎，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于上海的生煎我总有一种很特别的情怀。可能也是北方人爱吃那种非常油稍微油一点东西。然后这次去上海，因为时间比较充裕嘛，在上海也转了很多天，然后在周边去了很多很多就是民俗的巷子街道什么的。因为我去某一个城市，尤其是国内的城市，我其实不太喜欢去市中心或者商业区去逛一逛，更多的愿意去走一走民俗的巷尾啊，街头巷尾啊，像去上海走了很多弄堂，去了很多个，应该说怎么讲，在北方应该早市，应该在南方应该叫集市吧，市集，那种市集的地方，去早上起来看看邻里之间他们每天早晨吃的东西啊，然后他们每天购买东西，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可能会去年轻人聚集地方稍微多点去了几个酒吧，然后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去酒吧吧，也不是去干嘛，看看演出听听歌，然后见见朋友，然后稍微喝点东西，我觉得一天好像过得还挺开心的。然后这次去上海的时候待了应该是3天，然后先到上海待了3天，然后刚刚说了嘛，4月30号从上海搭着铁路的车去了苏州。但是去了苏州之后呢，说说迷笛吧。今年迷笛移师了苏州之后呢，整体的一个环境配备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的场地啊，它的音响环境不用说了，因为这次去的是迷笛营，苏州迷笛营，因为是原来是音乐公园，然后现在被迷笛收购之后呢，作为迷笛作为在苏州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演出场地，承办了很多很多演出，然后场地先不用说，主要是先去说扎营的事儿嘛，还道歉嘛，好像好几期都在道歉嘛，我最近嗓子的状况非常不好，然后我可能会咳嗽啊什么的，请大家见谅吧。就像说迷笛营这次扎营，扎营的时候他那刚开始的营区非常非常小，可能也是没预料到确实有这么多的人能够来到那个迷笛看演出。因为今年迷笛是很临时的情况下移师的那个苏州嘛， 所以说之前很多人购买的机票去北京机票啊火车票什么的都被退掉了嘛。然后一次苏州之后呢，凤凰使的露营区域非常非常的小，然后其实是不太够这么多人一起去露营的。然后后来的时候因为看到了这个情况吧，然后迷地志愿者们把他又腾出了另外的一个区域作为迷地营扎营的地方。然后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还没有进行扩张，然后他在扎营的时候就很拥挤嘛，好在我们几个兄弟的和几个兄弟团，包括二氧包括海东青都很照顾我们，然后给在我们儿童团地方非常小的时候吧，然后另外两个组织的朋友们就腾出了一块地儿让我们进行扎营。然后在扎营之后大家熟络了聊了几句，然后聊聊天呢、啊、晒晒太阳，简单的喝了些啤酒，然后就准备进营去了嘛。其实这次去迷笛更多的很少看了演出，可能也是跟很多那种多次去看音乐节的朋友们一样吧，更多的是体会着音乐节那个气氛和氛围，和最重要的音乐节当中人的这样一个主题，跟周边的朋友们交流的非常非常多，所以这次回来也拍了一部可以叫纪录片吧，由我自己制作的一个纪录片，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过后给我留言，我可以告诉你地址可以观看一下。因为这一次确实认识了很多很多新的朋友，到现在也一直保持联系的朋友们，因为有共同的爱好，可能说起话来相对来讲比较轻松，比较合拍。然后开始入场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到下午两点了吧，因为谈天说地的很多朋友第一次见面有很多需要说的，然后开始检票嘛，进入营区已经是两点钟了。2015年5月1号的下午两点我们进入了迷笛音乐节，然后看到很多很多熟悉的人们，可能以前多次参加音乐节的朋友们都来到了这里，觉得其实地点可能会变，但是那种感觉身边的人还是不会变的。然后看演出的时候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因为这次吧是我唯一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看音乐节的时候跟了组织去，以前的时候都是跟我那个跟小峰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嘛，然后也不会跟什么组织啊什么的，就是两个人去耍单玩那音乐节的感觉还挺自在的。然后今年这一次跟了组织之后其实有不一样的感觉，刚开始因为去过音乐节的人们朋友们，或者说没去过音乐节看过音乐节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迷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很多扛大旗的人们嘛，今年我们的大旗跟别人的设计不太一样，我们今年是自己手绘的一个旗，看起来非常的幼稚，但是其实还挺有设计感的，因为象征着我们儿童团一颗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心。因为我跟这次是跟 Cherry 认识的比较早嘛，所以说刚开始去的时候我 Cherry 水豹几个人是在一起看音乐节的。然后经历了一个下午吧，到了快傍晚的时候大家就逐渐熟悉了，然后就认识了一个很帅的帅哥丫丫，来自于南京的丫丫，然后还有唱唱，非常美丽的唱唱小清唱嘛，然后二舅啊阿乐呀，还有兔兔兔，我们几个人都在一起，然后一直在玩嘛，在今年迷笛音乐节分为四个舞台，第一个舞台是很重啊，就是唐舞台嘛，主舞台，然后今年的次舞台是战国舞台，然后还有一个是海迷舞台，还有一个是轻舞台，应该是轻舞台还是明舞台我忘记了，就是我看一下，我想想啊，轻舞台是明舞台，对，是明舞台。因为今年音乐节主打的那个风格是在苏州营区嘛，然后明舞台基本上没怎么去，就看了一场王惠玛，然后其他的一些节目都没太看， 主要是围绕在唐舞台、战国舞台还有海米舞台偶尔看一些，基本在这两个舞台看演出。因为今年说实在的，迷笛音乐节今年2015年的五月的阵容真的非常非常一般，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不光是为了看阵容而去的朋友们，其实也不太重要。今年音乐节其实挺重要的一点，第一天嘛相安无事，然后白天的演出就那么回事儿，看了看了演出，然后听了听歌，Pogo 死墙跳水，然后玩了个遍，然后满身尘土，满身大汗淋漓，然后喝了一些酒，喝了很多酒吧，抱歉啊，不应该隐藏的，喝了很多酒，然后很嗨的结束了第一天的演出。第一天其实今年的阵容，第一天的应该是我记着是有有刚刚听到的 A 公馆嘛，然后有一会儿可能会听到的解谜离，可能还有一会儿听到的脑浊，都是第一天的阵容。然后看一看，应该就看到了傍晚的时候10点多钟，我们就10点11点到最后嘛，我们就都回营区了。其实迷笛对于我来讲，刚刚也就说了，就是夜晚的生活才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迷笛生活，因为这样的生活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因为有露营，因为有很多很多朋友们，因为有酒精，有年轻，有荷尔蒙，我们在一起就聊天。第一天的时候其实大家玩得都很累嘛，因为刚到地方，然后第一天玩得还非常非常的疲倦。然后我就跟水豹，就是我们一起围坐在一起嘛，然后吃着一些零食，然后依然是喝着酒，然后喝到了很晚很晚，大家就陆陆续续睡了。然后我跟水豹，我们两个就是在因为这次去的迷笛，应该叫太湖迷笛营，请大家分清一个概念哈。我说的有两个名称都叫迷笛营。第一个太湖迷笛营是演出的场地，是一个像城堡一样的音乐公园，它名字现在叫太湖迷笛营，就是相当于一个迷笛的大本营的感觉。然后我说的正常说的晚上的迷笛营呢，是在演出场地之外，我们在规定的区域之内扎帐篷露营的地方啊，大家再明确说一下。然后我们那天第一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就跟水豹两个人，然后在一个营区之外的一个地方，然后找地方继续喝着酒，然后聊着天儿，聊了很多关于关于人生，关于你想做的事儿，关于自我，关于梦想，关于未来，关于很痛恨的现在等等等等很多话。看看聊一聊，看看时间都1点多了吧。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女生给那个水豹发短信，就说在干嘛，然后水豹说那过来一起聊天呗。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猛鹿小妹，来自长沙的猛鹿妹妹。猛鹿妹妹的全名叫玛丽莲猛鹿，然后我们都管叫猛鹿嘛。然后猛鹿这次也带了一个团，然后出来的话是跟我们诉苦嘛 ，complain 一下，就说哇操，带这帮团，带一群傻逼女的，真是太傻逼了。就是跟我们讲，有一个女的，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好像很大家很熟络，然后一直在争锋啊，一直在往前冲啊，然后殊不知其实猛鹿不知道来了多少次迷笛音乐节，整个人啊套路啊名号啊包括整个的气场啊都是非常非常的镇得住人了已经，然后就觉得真是一个傻逼，然后觉得我操，然后跟我讲有几个女的也是，哎呀真听一听觉得确实有那么很矫情的女人来了迷笛音乐节之后依然矫情，有那些傻逼的女人来了迷笛音乐节之后依然傻逼。傻逼的点就在于说自以为是，来自于说总觉得好像自己怎么怎么样，矫情的点就来自于来了之后还自己把自己当公主一样，来了之后还不能够放纵的跟大家聊天。我觉得迷笛，现在迷笛最吸引我的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保持 自己的真我，去了尽情的放肆，尽情的玩，不用那么多遮遮掩掩的东西。确实迷笛音乐节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非常非常吸引我的一点也就在于此吧，别的演出啊艺人的阵容其实都不是我特别关心的点了，如果说其实有更好的阵容或者说有更好的人能来的演出其实我是很开心，但是没有的话也不重要，因为有这么多人陪伴着你，有这么多人跟你在一起，其实我觉得挺满足的。然后网络我水豹我们三个人聊天聊都应该聊到4点多了吧，然后一点的困意都没有，然后我就提议我说操，来了迷笛，我觉得我他妈应该看看迷笛这边的日出，我觉得应该是挺好玩的一件事吧。然后我就提议，因为太湖迷笛营这个演出场地之内是确实它是跟太湖相连的。然后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湖水区域，是在演出场地之内的，然后我们三个人吧，就偷偷的，然后这段被迷笛的工作人员听到的话，或者说是被迷笛相关的志愿者们听到的话，其实我可保证一点，就是说晚上进偷偷潜入迷笛营之后呢，然后我们并没有做任何的损坏公共安全或者说是社会道德的事，这你们放心。然后我们三个人就是在正门，在志愿者就是晚上睡觉的地方偷偷的穿了过去，然后我们身边的人还要打呼啊，穿过的时候志愿者们还在翻身啊什么的，因为很晚了嘛，4点了，然后我们几个就偷偷的进了去，然后夜游了一下太湖迷笛营的演出区域，看了一下半夜没有人的舞台，看了一下半夜没有人的湖水区域，然后我们在石子路啊，小路啊，桥啊，凉亭啊，包括是湖水区域边上有一个木板的观景台，都走了一大圈，觉得还挺有那个怎么讲，偷偷摸摸做一些蠢事的感觉吧。但是确实那天晚上逛了之后，觉得那种自由的状态吧，那种肆意而行，那种不管不顾任何后果就可以想做自己很多想做的事的那种感觉，觉得还是挺刺激的。而且重点是，其实那天在迷笛营的晚上的时候，然后太湖迷笛营演出区域晚上的时候，看着月光，看着皎洁的灯光，看着空无一人的场地，有一种非常非常别样的快意的感觉，很有快感吧，可以这么说。其实回来之后想想觉得还挺遗憾的，因为跟猛鹿水豹我们那天晚上我们聊了非常非常多的话题，关于那些我们平时可能在身边的朋友无法聊的话题，关于工作，关于家庭，关于自身的一些态度，一些问题，我没有办法跟别人聊，其实不是不愿意聊，因为很多时候跟别人聊了之后他们也不理解，他们也不知道你想说的是什么，最后到回头来看的话，只能是一片很寂静的尘埃，归结于尘归尘土归土吧，然后某种老鼠无所谓吧，然后聊了之后我们应该是5点左右回到了迷笛营，迷笛的营区，然后我们觉得那今晚就不要睡了吧，睡干嘛呢，然后我们就接着聊天喝酒，然后他们两个抽烟，我就在那边看着，然后看着那一缕缕的烟，然后看着迷笛营区露营的帐篷附近确实还有人头攒动，还有人没有睡，然后我们就过去跟他们一起沿街聊天，从哪里来呀，你干嘛呀，能选哪些乐队呀，能选哪些歌啊，我说要互相骂傻逼，因为那时候已经喝得很飞了，你想一想，就从下午的进入演出场地的时候开始一直跟一直在灌啤酒， 然后晚上回去的时候一直灌着各种各样的酒。然后可以在这里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在最后一天的时候，看看时间，我偷看看时间吧。其实时间看看一期可能聊不完了，看这样，不妨这样吧，你就不讲后面的事儿了，我们就把先讲讲先能想起来的事儿，然后我们一会儿再接下来再录一期关于后边发生更精彩更有意思的事儿，因为第二天的时候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迷笛现场下起了瓢泼大雨，非常非常的大，但是我们玩得非常非常开心。然后从我跟猛撸水豹我们两个人，然后在迷笛晚上的迷笛当中走的时候穿梭嘛，然后居然发现在那个时候应该是在5点的时间段吧，有人在那个帐篷里面打炮，然后我们就觉得非常奇妙，因为就在我们身边，我就在身边的时候然后听到了那个嗯啊的声音，我们就觉得原来在其实晚上在就从这么讲吧，从技术上来看，在帐篷里面打炮这件事儿其实是挺难做到的，因为空间很小，而且说你在晃动的时候其实动静很大，整个帐篷都跟着晃，因为有骨架嘛，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帐篷的隔音效果基本为零，因为它只是一块布嘛，所以说里面的人们可能不知道，但是其实我们三个人就在帐篷的门口看着这个帐篷，然后听了里面的声音，就是非常有真实的体验感，然后慢慢的隔壁两个帐篷就有骚动就醒了，醒了之后看我们三个人站着，然后也没多说什么，然后继续看着这个帐篷里面的一男一女在嗯啊的在应该说在体会着人生的乐趣，然后我们就是淡然一笑，然后就走开了，然后去了别的地方去跟别人喝酒嘛，然后那晚的聊天其实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想不起来太多实际的内容，但是当时的时候这么讲现在来看还是很难忘，那一晚应该说是我今年迷笛的时候挺开心的一晚，然后也是之前迷笛现场的时候迷笛营的时候没有体会到的一种生活吧，然后挺怀念猛撸和水豹的，很怀念那一晚的时光。
见过你梦的美丽就没有在一起，分享彼此的秘密，转过身去让眼睛流出泪滴。That's never is me, ever been dreams, call for your skin like a painting. Sometimes we must leave our past and not night. 只是一个奇怪的时刻，你在身边我去哪？
然后我跟猛撸我们在醒的时候呢，天就有点要下雨了，天就阴了嘛，因为早上起的时候那天其实显得很好，其实但是并没有看到早上的太阳日出嘛，因为阴天，很伤很伤，确实很伤，然后看到了5月2号早上的一个天气，我们就把我们身边的德龙团那些人全都叫醒，因为已经开始下雨了，然后就叫到了一个车棚里面比较背雨的地方，然后因为刚开始我们露营是在草地上面嘛，然后还是一个坡，然后一下雨的话地上就开始积水，然后有泥泞，然后我们就开始把人们都叫到一个平地上面，有个水泥的很空场的地方，然后我们找到了几个位置是应该是正常电瓶车的停车棚，所以能遮挡很多雨，然后大家继续睡嘛，睡到6点多钟6、7点钟的时候人就陆陆续续起来了，早上开始洗漱啊洗澡啊，然后换衣服啊聊天扯屁什么的，然后看看时间，然后我跟水豹我们几个人就睡了， 然后就这样睡到了快10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就起来了。起来之后呢，然后，就觉得我天哪，天雨下得太他妈大了吧，大到让我觉得好像今天的演出根本不可能发生。就是说瓢泼大雨其实是一点不夸张，因为雨一直一直在下，然后积水呀、然后整个营区陷入了一个很泥泞的状况，让我突然有点想起了好像，那个时代的九几年的伍德斯托克一样，下起瓢大雨泥泞，整个人但是人们都一点点都没有觉得好像很沮丧很晦气或者很觉得很不方便什么的，反而雨下得越大人们越嗨，然后我们就去淋雨，我们大声唱歌，我们在雨中踢足球，然后我们祈祷着大声呼喊着雨要停雨要停雨一定要停什么之类的，但是一点没有悲伤，因为我们会相信阳光永远会出现的，应该会出现，确实会出现，然后我们就会期待今天第二天演出不会受到影响，因为如果受影响会耽误我们继续去欢乐吗？
彩虹没有出现，飞越拥抱过我的泥沼，我继续奔跑，忽然飘过往事的味道，又将我缠绕，但愿总有阳光照进回，
然后那天上午的时候，因为下了很大的雨嘛，然后我们就在棚里面跟几个人一起聊天，然后包括丫丫、畅畅、兔兔、梦梦、二舅，我们几个人就是聊天，然后我用我随身带的那个 counter 给大家，因为我这次去的时候也带着一个目的去的嘛，希望这次徐迷笛回来之后能够做一个纪录片，去记录在现在的中国社会当下所发生的音乐节的一些事儿，因为很多时候其实音乐节并不能够被别人所了解，尤其是迷笛音乐节，因为很多人对迷笛音乐节有一种偏见，觉得迷笛音乐节里面更多的是一种混乱，更多是一种躁动，但其实并不是，因为大家所想象的东西和大家体验的东西其实不一样的，迷笛去迷笛的人都很单纯，都很单纯，你在那里不会担心你的钱会丢，担心你的电话会丢，反而是如果说当时真有人，真有小偷，专门的小偷，不是说你去看音乐节的人去偷了谁的东西的话，反而就会有非常非常多人的伸出援手去追逐殴打小偷，然后包括迷笛的官方也会在每次演出的间歇偶然之间会说观看迷笛慎防小偷这样的很大型的标语，因为人们去的时候其实都很单纯的抱着一颗开心的心去，所以说这次去的时候认识的人都很开心，因为没有任何目的，别人不会担心别人对你怎么样，而且你也不会想对别人怎么样，就是一种非常乌托邦的一个状态，保持一种纯真，保持一种非常欢乐的状态去看音乐节。看看时间，节目其实一期的时间已经超了，然后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后续的事没跟大家聊，下期吧，我们可能会一会儿再剪接着录，然后我们一会儿剪一期作为下半部分，因为觉得关于迷笛的事儿多说一点还是挺开心的，那这一期的节目先到这儿，这里是声电台，我是 Kid，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